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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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那个31页。我们这个课在下礼拜再两次，拍两次就可以结束了。我想大概应该可以这样就结束。那我就是掌握这个原则了，掌握这个原则，可能尝试着在日常生活中去操作，去推敲一下，虽然这个方法本来不是要你去推敲，可是在你还没有掌握很稳定的知见的时候，可能还是必须要一段时间的揣摩。那尤其如果没有很实际上自己经过一番琢磨，这个正观念再过一阵子大概又模糊掉了。尤其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从外面这样听进来，自己没有很深刻的领会的话，这个一下子就不见了，只是结个一个因缘啊。对，除非你对他的体会已经很深刻了啊，那这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出来。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讯息，帮助我们在未来在理解佛法的经教里面啊，应该掌握的主要的原则是什么啊？应该用什么态度来修学佛法啊？这个都是提供了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精神。那除了解读经典自己操作，一段时间自己在反复啊，这也是现代好，现代的各种方面好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不会讲完了就不见了，除非你落入文字，那我们现在听，我们还都可以在录音带，我们自己在防护拿出来再听啊。不是这样听过了，而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哈，假如只是当做一门课，听完了就完了，那其实这和过去我们在做世间学问一样啊，没有多大作用，也就是。你可以学了千百种知识，可能在你身上是一点都用不上，因为没有一样真正你的，你是学别人的啊。所以不管到最后这个学问是这个观念是怎么形成，这个观念当你形成的绝对不等于我的观念，也不等于谁的观念啊。除非到最后大家同时体证，当然这个观念变成不是谁的，只是因为跟实相相应而已。那在你这个修学过程里面，你有过去你的背景，有过去你的知见，加上现在的引导，那你会自己综合出一个你自己的看法出来。那这个看法对不对啊？这个必须谁都无法把你的看法从你的脑袋抓出来，然后拿一个标准来比说，哦，你这个看法是错。那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我那个标准当然也是假的咯，又跑出来。那你的东西能抓得出来吗？也抓不出来。所以还好这个观念，这个佛法里面有一个我们一直在反复提醒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非常有趣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简单但做不来的。 那只是说有时候你没有察觉，你以为你已经放下了，哦，所以在我们的很多问答当中，这里面祖师大德的问答当中，你发觉说原来当你都你以为你已经上了这个路了，你以为你在用功了，原来你还留个尾巴。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只要你在哪个地方停下来就是错。那哪个地方停下来就是错，那是不是说，那你是不是又要产生说，那什么都不要停，哇，什么都要停，什么，哦，你我所谓停下来就是你哪个地方你停了，住了，直了，安定了，确认了，这就是错。那就那我什么都不要确认吗？哎，我什么都不要确认吗？你又跑了一个确认出来。好，哎，那这个好像是文字在滚，不是，它实际上你总之你今天做的任何一个内外一切身心内外的一切妄想分别啊，都是妄想啊，一切分别都是妄想啊。那为什么是妄想？我们已经从很多方面的推敲，只是说我们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这个中论啊，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从理则性的逻辑性的去破斥你认为啊本来都有，你跟我讲没有啊。中论其实建立的主要作用就在这里，那在理则上把你的疑问，把中论的逻辑就是用你的逻辑破你的逻辑，用你的逻辑，用你的逻辑破除你一经常不觉的一些执着，所以用你起码的逻辑去反复来自我征询，哎，你那个执着在哪？所以先让你在道理上舒畅，然后再从很多面建立你对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哦，这个在中论里面它的反复推敲其实是很动脑筋的，可是它为什么要让你动脑筋？先让你对这个道理先能理解，那再理解以后再转过来要你借着这样理解，哦，将你 那份冲动和执着慢慢松掉。所以你看他去让你很借着你的逻辑，他是用逻辑的思考的，很逻辑思考的，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里面，把你一经常不觉的和因为习气的关系，因为你自然的那种长久累积的判断，哦，来把它软化，把它松掉，哦，那松掉以后，你虽然即使道理懂了，你的执着依然在。可是问题，假如你道理不懂了，要你放那个难，哦，我们的习气还是依然在。可是这个道理先将你的观念先给他，至少在道理上先自我说服。而，这个中论里面的道理，其实就是一种，哦，可以不是一种宗教性的催眠，不是一种宗教性的一个命令句，要你怎么做就不是，它就是道理。而且他就是依着你的逻辑，要反观，哎，哦，把你那份执着，觉得做一次自我咨询，反问。你如果认为有生灭，好，哦，我们就经常举个例子啊。你看我这个从小到大这个始终不变的我，你看从小到大始终不变的就是我啊。哦，你看他这里讲这句话是不是有矛盾？从小到大这个不变，从小到大就变了还不变，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从生灭你去找一个主体性出来。可是他那既然从小到大都在变的那一个主体是谁？怎么会有一个主体会一直变？怎么一个主体性会接受营养分，然后转为自己身体，然后会再排出来？既然有跟外界沟通，表示你这个主体是来自因缘和合的。只要是因缘和合，就没有自体，自体就是不跟别的共嘛，就自体嘛，自己的体。既然你还要接受养分、水分、营养食品，到最后你才长大，凡是有和合生灭的，怎么会有自？就合了嘛，合了就会灭嘛。所以你从生灭里面论证你存在，刚好你这个生灭论证你不存在。他就用你能理解的道理，把你那种观念道理先在你内心里面积压出来的道理先把它疏通，好， 这样你就好下一步。所以说即便在般若里面讲到 要修这样的空观，也是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要见智见智的。那除了道理懂了，再过一下实际生活上，你将你所懂的道理 一步一步往你身心你所观察的每一个境上下功夫，你才会慢慢有消息。那好在虽然我们都无法拿出一个绝对标准，可是最大的标准就是一切不可得，是诸法空相是标准。只要你愿意用心，只要旁边还有一个善知识都可以讲，你可以自我讲我没有执着，随便你，你可以用嘴巴讲，可是只要你诚恳，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智。好，那你如果修行是要用耍嘴皮子，要跟人家去辩论的一个假象的是非真假，谁对错，那你自甘堕落又关谁的事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强词夺理是最无意义的。谁叫你修行入了佛门，放下一切来强词夺理？可这不知道很奇怪吗？是不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道理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那种勇气和胆子，尤其这种法门，到最后你会觉得说直心是道场。你这样慢慢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是直心，因为你多一分减一分，你自己心里去检查。你中间有没有残取也很好找出来了，这中间有没有在一个法上升起实有利益可得的心，就残取心了。想要从这边得到什么，对，所以很多佛法的烦恼性，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烦恼是以什么来的，起什么境而产生什么，什么产生什么。所以即便你在理解唯识，你也必须要站在这个唯识最后相应你般若的东西这个原则转过来看，否则的话你会把白法有几种心法，一种心所法、烦恼法、善法、恶法这些东西，你会讲不定法，你会把它称成一个僵硬的对法的观念，一块这样，你会知道它只不过是应什么心念方生出，为了说给众生听，方便名为什么，这样来。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原则掌握住，就千万不要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获得，趁这个机会从头打到底，让你的观念在你内心确实稳定下来。这个你不用再我们讲实在的，一切佛法的其他的知见从这里衍生的，是从这里衍生的。所以这观念建立的其他的知见能广学为利益众生，那不行至少还能自受用。那如果离开了这个，那更不要说你有踏入佛门，那也不过是结个表层的缘啊，实际上真的是入宝山空手而回。这时候就要讲这个了。所以入宝山的意思又是什么？再也不是进入宝山零零碎碎拿着另外跟世间相似的法回家，不是的，是。所以很多道理都必须要重新定位了，所以有可能你在宝山里面数十寒暑空过，有时候觉得这真的是冤枉如果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冤枉，一生 也是很辛苦啊，也比别人付出的多啊，问题你没有下对手。讲实在的，有的人说我很辛苦啊，老实讲这种辛苦其实不辛苦，讲实在的，因为什么？你已经安分你这一份，就好像有的人做习惯了，做习惯了，你说他是不是很精进勇猛？不是，他依于他最习惯的生活方式去过日子，虽然他是以一种小辛苦得一个大偷懒，你晓不晓？也就是说，不敢好好面对内心的那一份最根本的烦恼。那我就这样修，然后就盖住头来的，就是我就叫用功修行，我很勤苦，我这样修，可是实际上从来不愿很务实去面对，你这样的修跟你的烦恼有什么关系？你如果不愿意去挑战内心最症结、最纠结的地方， 然后你只是用身体的辛苦想要唤起你内心的那一份，就想要盖住，不用去面对内心的烦恼，那不是自欺欺人。所以我们讲说苦行其实是心的苦行，而不是身的苦行，是那一份面对烦恼的勇气啊，折服自己，明明已经加一分，你还在不承认；明明你已经跟他减一分，你还不承认；你已经把他取两边，你还不承认。好，那一份刚从不知追求，从不知追求到知，从知在顶戴奉行去身体力行，这个是难的，这个是难。所以有的人哦，身体劳苦，可是心体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里还有所执着。那有的人这样，身体吃得好好的，可是心里有病啊，反而很憔悴。所以说身体的问题在那，其实反而简单，是心理的问题。所以佛法的心理简单的，一旦掌握心理的问题，一旦解决了，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谈。所以你看出果见道以后，就算他还要七还人间，那也不会跑到恶道啊，啊，病大病大行，乞丐嘛是解脱啦。根本解决了，知见确立了，啊，真实见到了嘛，所以不会有问题。好，我们来看呢、啊，他说：“云若心相传，云何言心亦无？”那你又要心相传，又言以心亦无？是云不得一法啊，名为传心呢、啊？其实讲传心呢，还不是跟你，你做语言有语言的层次嘛。我因为要统括啊，统括一个修行的方向，让众生心里有一个路途好走，我能给一个东西。问题是我给的这个东西是刚好消化你所要、你所现在掌握的东西，不但是消除你对外的执着，连我现在给你的叶子也放。就像《心经》讲完了，《心经》是讲什么？《心经》就是道地嘛，对不对？《心经》不是就告诉你怎么修行吗？对，那心经这个告诉你怎么修行，竟然里面隐藏了一句话，就是无苦集灭道，对不对？它又是道地，那同时它又是告诉你无苦集灭道，你要打自己嘴巴，不是，这叫善巧，对不对？我的真正道，所以道方法在一切佛法，就佛法是会佛法，是念佛法。所以你看这才是佛法的精神嘛，否则的话你如果在道地上、哦、把世间一切否定，你就存留这个道，那这个道是以什么来的？这个道的存在是什么？就会产生问题，为什么？而且违反了你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个道的依存、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道，我们经常被很多笼统的概念，自己都没有好好想过的概念所迷糊掉。道存在啊，好，那我问你，像我们现在小学的道、中学的道，那你的道就要分好几个道，对，初学的善法道，还有解脱道、哦、菩萨道，那请问哪个道？如果就上法来看下法，下法变成是染污法呢？你怎么存那染污法？好，我们讲解脱道好了。解脱道如果 以佛的角度来看，这个就甚至骂他、哦、不是，那就喝者为焦牙败种。焦牙败种就是说本来圣道牙已经生，可是你中间不知道究竟，你心量狭隘，取中间而证悟，结果就烂掉焦牙，不会再长究竟果出来。好，那我们说以佛法的角度，甚至他认为说已经逐出深海一样的那种严重性，也就是站在究竟果上来看声闻果，它变成不究竟了，好，这就不究竟了。那现在很多人大概都不大敢谈了，因为他不知道所谓的佛法的那个，现在人啊，因为一般人经常把小圣大圣用感性上来对立，其实这是智慧上的差别，就好像说。是难传的法，他不会认为阿罗汉等于佛。阿罗汉他知道佛也是阿罗汉， 可是他不认为阿罗汉，以他们所证的阿罗汉等于佛。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去面对佛是修菩萨道成佛的。所以如果是阿罗汉相等，应该是阿罗汉相等啊。如果阿罗汉的果上还有那些阿罗汉一般阿罗汉无法达到，那表示有另外一个法门要修嘛，就是六度九眼觉行菩萨道才成佛的。所以他的功德力不是一般阿罗汉能比啊。不然你去问他们，你们敢说你们证到的阿罗汉等于佛？他们不会说的。那可见就是阿罗汉上面还有东西啊，那你怎么不好面对？所以这智慧上的问题啊，就另开一个法门嘛。佛不是直接从正出国、二国、三国上起来的，佛没有证阿罗汉，是他们认为他是阿罗汉，就是藏教、佛教。你认为他是阿罗汉，如果在佛来讲，我根本没有证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我是直接入佛。你有他是九眼觉成心菩萨道，他在今生是直接证佛，他没有经过那些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连菩萨阶位他也没有立，直接就证了佛了。是不是？所以他有一个智慧上的不同，所以智慧上的不同，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个广观一切东西的广泛的菩萨的智慧啊，本来就是在他修的第一个从理论上，你看从大乘佛教的经教里面在看缘起，是并不是在缘起法上再看再提出另外法，不是，是将缘起法观得更深细，所以变成说。生死即涅槃，声闻人不敢讲生死其实即涅槃了。好，那我如果生死不等于涅槃的话，那就恶法嘛。那恶法当然有恶法就不符合缘起法的空性法，是不是？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从就近处来看，简单，不就近处，那变成什么？那变成是恶法嘛？那你说道存不存在？哦，我告诉你说哪个是哪个道啊？所以道只是道地修道，道你除了跟我定一个实质道，可是在现实修道有不同的层次的道。那你定道作为一个实质道是什么？啊，如果有一个实质道，那个道跟现实世间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道本来自古常存在世间。可是为什么不能影响这个世界？因为它跟这世间隔离的，那都不隔离，宝来，因为道存在，道本来就变形世间，世间本来就太平的，为什么还在修？对，那就借着人修，人跟道又有什么关系？人可以融合道吗？啊？怎么个融？一个纯正东西如何让你消融？所以到最后，我们之所以能证道，道也不过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在你心中也不过是一个认识。简单来讲，依佛法就是一个智慧。所以智慧只是不断提升，根本道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一个方法。而所有方法是以这样的智慧，简为你开演出一些方便法。所以一切的方便法本来也都会究竟，所以道不存在，道只是以究竟义道理。方便实现出来，所以叫无垢寂灭道。那我们现在要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修道，就是给你一个引导，善巧的引导，到最后如果你还执着一个道，那你就掉入我讲的真正道。所以他讲说是佛法非佛法是灭佛法，这个就是很值得 很好可以玩味的地方嘛，对不对？是以不得一法名为传心，是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所以我们传心只是一个形容，一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对道理不清楚，所以会把这一时方便语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把方便的拿来跟就近放在一块，把就近放在一块，就是语言的层次不同。我们经常在语言层次没有分清楚，这个东西本来是在谈什么？好，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佛教是不是哲学，也可以是，也可以不可以是啊。那问题看你怎么把哲学定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后代的人很多大的学佛佛学，那么在那里论有什么意义啊？ 火血跟玄火有什么意义？当然我知道你讲血火是有点强调血啊，那我讲活血，活的血，成火之血，那不是也要成火之血？不然当然含着时间论了，何必在这文字上转？当然，如果你特别要强调人家是活血是理论的，那你是学活，你是积极实际的也可以的。不过你正好也不必这样，人家讲活血不一定就是你讲的那种理论的啦。要理论的，你讲学活也是理论啊。有空没空先让你绕，真的是精神太多了啊，是不是？星期天、礼拜天，这都很无聊事啊，是吧？还有呢，最近你还有什么东西啊？塞气气气气，塞车塞车开车，语言无自信，执着的各自执着。我塞车不是跟什么有什么关系？你不要，你不说我还不会生这种胆怒心，还你自己生的还胆怒心。所以这已经学火学到已经变怪人了，没意义。这个佛法文字的道理在哪里？除非它已经形成一个共通的意义，人家没有这种观念，你为什么在这里生这个法，生这个染污心？是不是？我不晓得这是哪边谈的啊，不过这个就是很无意义的事情。佛弟子会得讲星期天不讲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是基督教，谁跟你在乎那么多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错用心了，在不该分别处去分别啊，本来已经要习诸妄念了，结果再增加妄念，在那里造作。讲个礼拜天会伤了你吗？讲个塞车也好，那不是塞车，不会啊，不，我带去边塞车，不会那个开车啊，开车，哎呦，你用手是开开哦，啊，你若要硬拗啊，都大家拢卖，啊，无就搬车啦，卖塞啊，来用钢的安尼，是不是？何必啊？这样啊，开车塞车，无要去讲啦，塞啊，无的，哈，
驾车，
驾车，哦，啊，台语无讲台语。
教书
哎呀，咱都已经讲真忝嘛，讲两字都啊，卖讲到三字，感觉三字都搁了达了，对吧？人以前你头先日本人就是安尼，当然这是啥？咱讲早安，吼、哦，两字嘛，啊，因就讲Ohayo gozaimasu，八字，所以讲唔只讲到日本人拢会话。就讲简单字，伊也讲伤长，啊，再提来伤长，伤侪煞袂大。哈哈，这种是在念头细啦，吼，哎，唔只讲这是在讲啊，伤含当也是礼貌吼，你这样讲嘛。不过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很好玩嘛。本来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我的意思是，佛法的重点在哪里？不要到最后凭着一些妄想，凭着自己的一种凭空想象的一些观念，强引导一些众生去做不当的分别，对不对？这些根本是多余的，是不是？啊，像讲到最后，你会发现，难道我们学佛就是尽在这些芝麻蒜皮上的事情在那里绕吗？是，是。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了解佛法的一些根本原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顺应众生啊。假如说现在大家容易产生这种对这个文字产生这种执着妄分别心，好，那我们就改。可是如果没有，你就不要故意去找问题出来，因为实际上你说哪一个观念是绝对是对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形成，观念上相对待的一个观念，人家本来都没有这种观念，你强要在这边制造分别啊，这违反佛法的教义原则啊。啊，若无心无法，因何名传？是云：如闻道传心，将未有所得也。啊，你闻道传心，像你就认为说有所得，那有所得的偏偏不得，是不是？因为我传的道是非可得之道。我传的是心经的法，因为心经告诉我无苦集灭道，对不对？ 所以 我为什么这样一直在用最我们最熟悉的经典来讨论，当然我们也引用了一些经典，因为为什么要用这最熟悉的经典来讨论，你天天都在读，就是从来不跟它相似，对不对？我们心经多少人读啊，从来你也不认识过它。就是说经常有一个人啊，就是说现在世间人啊，哦，用想象的用媒体创造一个人物出来，啊，这个人物已经快完太完美了，结果真人出来就是我，结果那个人就被修理了。因为世间人用他想象的那个认为这个人在诽谤我的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心目中的这个明星，你竟然说你是你啊，结果他是真的，他只是因为这个真的被人家塑造成另外一个假象，结果现在那个假的变真的，真的变假的，这个假的被真的被打啊，嗯，所以这个在很多的东西一样，就是说我们到底谁真谁假，其实到最后时间久了以后啊，我们以前在读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啊，哲学系也有我个机会看，就有人讲了，啊，哈，当然我对这个理论也不是谈得很清楚，那只是因为当初要了解，哦，我们课程里面有一个地方点到啊，其实我大概不太清楚在讲什么，不过我记得一句话，就是说如果马克思啊重新醒过来啊，他会认为说那个马克思主义不是他的主义。就是说后面一直跟他应用，现在他们用到黑格尔，黑格尔其实是比较偏向唯心论的人，结果他的那辩证法去应用到唯物论去了，啊，那到底唯心与唯物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个道理，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是唯心论唯物论都很难完全定位，问题我们想要谈的就是你是不是忠实于他本人的想法，就像我们现在谈的很多佛法，如果佛陀再出来就是说不是，都不是，就是一群自称为佛门子弟的人，其实可能从头不知道佛在讲什么。 你不然你细想，我们现在细想现在经典所谈的，我们现在谈的这些经典，你看我们引用不少经典，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在现前整个佛教佛门当中，日常之中要求如实相应的做观思维的多少，而我们所强调的佛教的一切事业相应于这样思想的多少，所以你就这样，如果佛陀再出现，他会认为你们讲的很多东西做的事情跟我不相干，马克思出来的时候他认为你们讲的马克思主义跟我也不相干，黑格尔出来他说我们也不相干，哦，乃至孔子出来讲的时候他跟我不敢，都变了，哦，所以很多观念包括智者大师出来恐怕他也会摇头，我哪变了呢，欸，这本不是我写的，那是相由外面，对，他们现在我们要欺负死人了，因为他没地方再抗辩了，反正你熬了你也没再说了，除非起党了，哦，那你们那当时有一些历代祖师直接用起党的教育，你们对我们现今佛教的看法怎么样，开个那个学术讨论会，把那个一些过去的祖师大德叫出来用起党，哦，叫比较多那个党机，哦，啊，每一个人代表一个起党开会，你感觉您对您今晚我们现时代的讲天台宗你认为感觉如何，他说我当初也没有什么宗啊，我当初就是这样，我没有要创宗，怎么还有天台宗，你跟我讲天台宗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还要替他帮他定义天台宗，他才知道什么叫天台宗，欸，嗯，啊，华严宗的祖师一出来，华严宗那我当初没有那种想法啊，我就是把佛法道理讲出来，希望大家能闻法入道啊，我又没有开宗立派，我不会当祖师，祖师谁是祖师，我没有那种想法，哎，都是后面给他加的，哦，所以我在想说哪天我们呢 请了几百位的乩童同时跳，让他开个结束会议，佛教结束会议，看看他们怎么说，那一定很好玩哈、哦。所以很多我们现在讲说，你认为闻道传心有法可得，那你这样也不是就掉进去了吧？啊、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祖师云：“任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啊；寥寥无所得，得时不说之。”为什么？因为我所传的道就是这个。所以你看，我昨天我们就引的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觉。觉什么？觉什么？他就觉无所得。觉一切法不可得，连觉者也不可得，遍一切处是极尽处。所以他觉这个，所以他当他觉到这个时候，他就知道无能觉，无所觉，无能证，无所证。实际上他证的是什么？证的只是一个醒悟而已。就像我醒来的，我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我醒来的，我的心有没有从梦中里面所缺的东西，在我醒来重新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想一下，你醒来就是醒来而已，只是迷梦不见的。那你有就说，我证得，我从梦中修行得到什么东西以后我才醒来，有没有？那如果你还有所得，还有境界所追逐，那你还在梦嘛？所以这个道理你反复这样推下去啊，或者的话，历经历这诸经诸教啊，哎呀，那都做阴王事吧。此事若交如啊，会何堪也？我实在是不大敢跟你说啊，说了就麻烦了，说了你会很怕，说了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你要一直找个窝好待。可是我现在把你的什么窝都拔掉了，你要待哪里？所以千万不要乱拔人家的窝，好。这个就是我们换过来讲，说真的，我问你哦，不要随便拔人家的窝，看受的时候再拔，不看受的不要拔。他看得起更上的拔，你才说，我知道你轻易拔，我告诉你罪过无边了。为什么？因为你又执一遍，想依所谓你今心中的究竟拔去破人家的方便拔，你又执一遍。实际上我们要一切都无自性，可是无自性但有它的因缘升起，依它的现在的因缘，我们虽想要、啊、用什么方式让它体悟，可是无所体悟，那就绕圈，就绕的时候，这时候因为绕跟直渐修跟顿修无一定性啊，没有一个定法，就看因缘成不成实，相不相应而已。所以我所谓拔人家，我就拔人家的一些执着。那拔执着有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啊，有些执着刚好是可以帮助他降服一些更不好的执着。你不要乱拔，好，这个很重要。人类有很多执着，今天我修五戒，就算我对不知道五戒的真实体性，我的五戒可以去除我五种恶啊。那说这时候要不要执着五戒？那执着五戒是顺应你法性的，即便他现在还不懂，可是如果你现在连五戒把他舍掉了，那他去哪里？因为他就这个五戒可以舍掉其他的执着，是。所以如果你不清楚，好，不要轻易破此，逞口舌之快，啊。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谈这个观念啊，不就是跟有缘人谈呐、啊？啊，那也许刚好碰到有些人，可能不一定适合我。这是我们无法去完全防堵，因为现在的，我就讲说我不让人家录音都传出去了，反正也挡也挡不住嘛。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就要尽量大家在闻这个法，谨慎再谨慎，不管是对自己修，就老实修，不要动不动用这个来去衡量其他的，而且破斥其他，最好你有足够的能力，否则的话，你这样不当的破斥，会让众生啊，完了就是无所依凭了、啊，哎，无所依凭，这个你坏众生善根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如果你能受用，那是你的因缘嘛，哎，那如果 结个缘了、啊、再过来就是有人要因此颠倒，我们只是遗憾，因为我也挡不住，因为一个观念一旦出去了，就谁怎么留不知道，何况有些观念在经教里面就有。以目前来讲，要拿个藏经，拿个什么太同意，我们现在光碟一按，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既然已经，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不得不说，因为已经出去了，观念既然有了，那只是你无法做到圆满，这是众生共业，你没办法做到很圆满。所以如果要跟你讲，那你会堪和堪爷为何堪呢、啊、你能受的，你承受得起吗？啊，你不会因此而动摇。问，只如目前虚空可不是尽，岂无止尽见心乎？只如目前虚空可不是尽，岂无我们所见的尽，这个就虚空也是尽啊，那见心，能见到境界的心难道没有吗？啊，师云，什么心叫如相境上见？那你跟我讲，那见心呢、啊、我们这心见到了，那我就讲，那是什么心叫你去见呢、啊、你跟我讲什么心，你那个见是怎么样的见法？啊，所以其实你看，我见到了，啊，我的心见到了，我们在很多内心里面的一种盲动当中啊，我们看不清楚。我就讲说，我们世间的人连起码很多世间的定义都没定义出来嘛，道不清楚，苦也不清楚。我们的苦，当我们所以定义有时候很好用，就是把它定出来，你发觉很难定。我们要定义为什么很难定？因为找不到它的自体性。所以我们对一切道理、一个观念、一个物品要定义啊，都是取其大约了，你要将一个人当个定到说他把一个东西的不共相完全定出来啊，就说他不共于世间其他相应的东西啊，定到他就是我今天讲出这句话就直指那一个东西，没有其他东西会产生，我可能会知道，我讲桌子太多东西被我知道了，对，我讲人有太多的东西人嘛，对不对？那我要讲世间独一无二的东西要定出来。不可能，为什么？你见不到，你再怎么看都是用你已经体会到的世间共相观念去把它累积出来一个东西的独特观念，你有没有听懂？即便我现在对一个独特的物品，我所能理解的叫做范畴，我一定用好多范畴，十二个、十个其他的，你在加范畴就是共相性。世间你经常找出来的概念性、共相性，以更多更多重重复的共相性一直刮出它的独特性出来的。比如说有些是用五个概念去形容它，那这个五个概念能形容的东西可能因为范围太广，它是人，它是男的，它是台湾的，那光是属于这个东西太多了，那我就加条件，一直加到一百个，范围就越缩越小，条件越多范围就越小，对不对？我们一直加到最后可能就找不到第二个，可是世间老实讲，再怎么加都可以，都还是用世间共相的概念去形容一个独特的东西，你无法把所有的概念加找出那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见不到它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因为无法可得。所以你讲见，那我们要讲见什么见？此见、他见、见见见见，我们来看我们的见当中有多少功能？为什么同一个见见的不一样？啊，这里面还分了近视几度，那就差很多了。光线多少？眼睛好不好？还有这东西的明亮度。所以你所见、我所见不一样，角度不同，所见又不一样。那你要既然见见就一样，怎么见不一样？因为有很多条件，所以到最后发现见应该也是无自性。啊，可是我们就是习惯了，当嘛见我见的，连我都还没认识的，还凭什么讲我见？对不对？你看我们是不是很狂妄到生活当中好多概念都是自以为是的把它加上去，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对自己都不认识，对周边都不认识，只因为你的认定、你的跨越执着，那就认为我的看法， 这样世间是论到最后没有一个可以找出真正可靠性的东西，世间不可依靠。好，就是说你又要找镜，可是谁跟你看镜啊？色如见得也不过是照镜的心啊。如人以镜照面，纵然见得纵然得见眉目分明，原来只是个影像啊，何关如是？对，如你见，我刚才不要说你去见外面是影像啊，连你现在这个见也是影像啊，哪一件事不是影像？那影像的就还他影像，所以我才跟人讲，影像的还他影像，你千万就不要当死，千万不要把他当死，对，这才是老实人嘛。你不知道的部分，你为什么强说你知道？你还没看到他的完全真相的东西，你为什么说你认定他是他？对。你现在看到我才前一刹那，你怎么知道是我？因为我刚才啊，你跟你讲话的那一前一刹那，我的呼吸也刚呼进来的气走到这里，再下一刹那就走到这里，所以和和的身心的我那个空气啊，在我身上已经变化，只是你不知道。就在我讲话的当中，我的细胞也有一生生灭灭。就在我在讲话的同时，我的血液的含氧量就有变化了。我在你跟你讲话的心脏已经跳好几次了，每跳一次我的心脏就越来越衰弱了，我就往老的地方走嘛，那有越跳越健康的，对，虽然差别不大，不过还是越来越老啊，对不对？我刚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的皮肤光泽已经又退了一点点，你知道吗？你看得到吗？那难道会越来越光泽？那不是老怪人，对不对？我的身心一直在变化，就在这个讲话当中啊。你说你看到我，你根本没看到我的变化，对，我也没看到我的变化，所以我认为我此前刻的我，非下一刻的我，找个我都还真找不到。只是你一直认定，你用你的执着心认定一个固定我，没有啊，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呢，对，众的眉目分明也只是影像，那影像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见得也不是真见得，是你见得一个，就好像说你梦中里面有财产啊，千万财产，跟你有什么关系？由来有关系，满足你的迷梦境这样。云若不因照，何时得见啊？那我们有照才有见呐，哈。是云若野色因常虚假物，有什么了事？那色因就是有照啊，有照何时得见？若不因照，因为他认为像镜子嘛，镜子见东西，那就他要有照才会有这个影像出来。那现在问说，那你如果要照的话，一定要有物好照，那这样就一直往外推的嘛，好，那这样有什么了事？那你现在好，有照说有物，那物因何而生？那这个物因假生，假因何而生？哒哒哒哒哒一下去，那你一直要找这个答案。那每一样都是带因而生，那为什么从不从现前进就知道带因而生就不要执？你会得一直推到世间所有物，听完它啊，原来都没有，都是因，都是因缘所生，你才甘愿，那你一辈子就有完了。既然你知道你现在所造一切是因缘，是因缘假象，你就直下承担了，你就非得去找造。那我就跟着造是依什么因缘而生啊？因为有物。那既然有物，那是物因何而生？你跟我讲造，我一定跟你讲造不可得。我跟你讲物，物不可得啊，物不可得。但至少它有个相啊，它的背景是什么？你就一直往推啊，我你那无聊，我这个当和尚的就天天一直跟你玩。结果没完没了的一直找原因，当然到最后就要找上帝咯。结果学到最后去找上帝做解释，我有上帝是最后的创造因啊，不然别人来说，那到最后有一个人突然虽然很恭敬上帝，突然、啊、上帝谁生的？哇，这个不能问，这个问的是亵渎上帝啊，就只好用这种方法，因为再问就不行了。哎，可是有小孩子啊，上帝谁生的？就完了。有 绕了一大圈又回原地，干脆就不要问了。因为原来一切生生相，就是生生灭灭一合合相，对不对？啊，所以若也摄因常虚假物，就是凭借的物，那有什么了值啊？你这样一直下去论，你怎么不当下去知道说一切就是啊？聪明人当下知道一切东西是障因缘而生。你就一直在论，到最后只是把时间拉长，到最后还是你找不到一个标准啊？为什么都是障物而生的？你说世间哪一个不障物而生的？干脆你就讲说，好了，你不要再问，你跟我，你找到一个不障物而生的，存在自己独立自己存在的东西，找到了，你再跟我讲，我们再来讨论，把问题丢给他，让他自己去找，不然这阿牛怎么讲得完呢？他一直找东西出来啊。他有空，你还不一定有空啊！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现在他跟你讲说，那有物有人，我说那人，我说人无我啊。他说，那至少有一个东西称这个人啊，那就是五蕴嘛。那五蕴至少有啊。可么什么叫五蕴？就开始，我们要开始分。那他好在只有讲五蕴啊，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讲十八界，就分十八个。哪天他跟你讲说，那种从白法。八四，哇！你这个当和尚的就不要一个一个解释，那一个一个破完了，又再摆上再加摆，哇！一直加上去，没完了。干脆就当下直下你的妄想心吧。好，如不见他相如道，好，你看，如不见他相如道，波所世间无一物，镜子啊，哎，对不对？他是不跟你讲没有用，他就这样跟你摇啊。对不对？镜子里面的跟你讲说，无物件啦，哈、徒劳慢说数千般呐、啊。但是就是说，虽然有啊，他你镜子中的你当然是就是波所世君呐、啊，在那里讲的一动作是跟你一样啊，可是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对，他像你一样，可是不是、啊，何必在这里一直在那里绕啊绕哎，晕。他若是了造诣无，哎，他若是了造诣无物也，是云若是无，更何用造？那这个有什么意思？好，若是无物，更何用造？这句话透出什么道理？造而知无物，是。那这个其实造而后知无物，我们现在就是独存造，有一个造者，一个造的法，所以而且还会得有个对象去造，然后是先生一物，然后再化一物。其实若无一物的话，若无物，你还要个造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你何必再绕那一圈出去，用你所观的心，会不会把它拆，用心把它拆开，啊，探个究竟以后，然后才放下执着的心。这就是后来智者大师认为声闻的禅定叫做息空观，对不对？解息的息啊，啊。那个息空就是从对书法的一种解析啊，一直看，一直看，看到这无一法存在，息空。它并不是透过渐次的不断的深入，然后才得的空，它是当体息空。从你现前所作诸物，现前一切境界能观所观，一切当体息空。啊，所以从般若开始通教就是体空观呐、啊。啊、哦，这个当然，他即使智者大师在这一点上，他早已经对很多法的体会啊，很多人不在这边去多加体会啊，反而会认为说，哎，他谈到很多观念，其实实际上我后来发觉，他的很多分别啊，的确有他的见地，是不是？你还需要去造，还去解读，还是去分析，然后的嘛？其实都已经落入痕迹，而且已经在这个造的过程里面，其实 虽然你要换一个法，可是你已经安立很多法，对不对？你都安立，为什么？你一个，你肯定一个造的性，啊，你肯定一个法，那分到最后，所以你只是换那一个主体性的法没有，可是换那个和合的分别法存在，就是说你破了五蕴我，可是没有破法种种作用法，其实是一切法一切一切的都不可能啊。所以如果是无物，你还什么造呢？你为什么不当下离于妄想分别，非得再起一个我造的心去造一个所造物？其实这已经转出去了。而莫开啊，开言异语去啊，异语就是讲梦话。你不要睁开眼说梦话，那个东西，睁开睁眼说瞎话啊，这个睁眼说梦话，哎，睁着眼啊说梦话，有没有照？有啊，睁眼照啊，照呢，照那个虚假的照。不实在的东西就是真眼，真眼可是看不到真实物。真眼在说梦话，那梦话梦境一切都虚假的，可是它竟然是真眼，这跟瞎眼有没有什么差别？虽然有照，其实不需要照啊，啊，如果不需要照的话，那呼应的真实，你这一份以虚假妄想心取一个照镜，对不对？这一份徒劳无功啊，对，你要造什么？你一定要，就是实际上已经这个一切已经是因缘所生，你所要造的那个法，你像你看我们这样，你想一下，当我们现在要观一个东西的时候，要看其存不存在，造不在，在不在的时候，第一个。你马上确定到几个法，第一个你肯定造的功能，肯定一个所造的物，那这个东西当你其实在造的时候已经在梦中做功夫了，梦中即使观空依然梦嘛，听懂了？即使在梦中里面用尽所有方法将一个物观空了，那这是什么？梦心依然在啊，一个迷梦者还在啊，迷梦的空境也在啊，梦，对。那如果没有的话，连造亦无造啊？为什么？造者的心虚妄，所造物虚妄，梦中无一处不是虚妄，何再取一个境，一个虚妄境去造另外一个虚妄境？不是在？虚妄当中增加虚妄心嘛，对，百种多姿不如无求最第一也，所以这个无求完了就放下这个妄想心了、造人是无事人，实无许多般心、亦无道理可说，无事散去。好，那我们就下课了，对不对？时间过度了，不应该就跟着他话走到这里就下课了。好，所以经常课最好能提这里面多举句无事散去，讲一段就无事散去，哇，真的哦！那以后上这课最高兴，只要无事散去就知道说可以提前下课。实际上他也是这样。然后他说无许多般心，亦无道理可说，其实已经说了，也都说了啦。我希望大家还是用心体会啊，没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事情啊，因为这些用词只是跟你讲，一直在苦口婆心跟你讲，你就直下承担了，直下奉行佛法的道理，你不要在这个，你就做了。当然，其实最关键是你道理有没有懂了，啊，道理懂了就做了，啊，你不要在道理上一直往世间安立，创造太多心外之法，所以无事散去啊，你不要在这里一直在折腾，啊， 不要再学我说话，不要在话语当中一直心外的，在这个我告诉你的这一份回归自心的这一份话语当中另外生矛盾出来。你就是取我的意就好了，不要取我的语。问如何是师弟，师云说歌堂做什么，无事散去。弟弟都没啥爱讲啊，你跟你讲是师弟，哦，这也是天的啊。你问你就去别位问啊，你在这个禅师家问如何是师弟。其实要说也可以啦，不过他这样讲，要说不说就问你的需要。你认为禅师会不会一定要说不说？其实，在禅宗里面，我就有谈过，禅宗里面的教学方式有很多，其实直说佛法也有，就解释经教的也有，那有些直接破斥，有些根本就是用一种，你跟我问我就胡乱，就不是胡乱答，就用一种不顺着你的需求答案去谈的，他的讲话，他的回答教学方式很多种，所以他不一定是不答，啊。那问题是，其实一个来站在一个教授哦，一个教授啊，或者一个禅师，他打也不打，最主要是看能不能理你啊。好，所以他今天在很多地方偏向制止你那些不必要的往外追求的心啊，其实在告诉你说，道理已经一再跟你提了，你为什么不直下去承受，而会得又在洗。心上安心，头上安头，为什么一直往外在追逐？是这样。你问师弟，你问这个，说歌藤做什么？你就干脆把根斩掉的话，这歌藤就没有了，是不是？你现在我们谈的是如何去除迷梦，你再要我去跟我谈说如何我们解析梦心是如何形成的，啊，梦境里面，我昨天梦到。我梦到一个境界，请问那个梦境是怎么样？当然你可以从心理学就开始谈了啊，那你就不要执着嘛，就好像说此事无记，你要问的是世间有边有无边，世间有边无边，世间有没有边？心如果无边，世间无边。世间会一直生，那你呀、啊？那我请问，梦中的世间有边无边？我怎么打？你说这个，我打也可以啊。就这个梦中的世间有边无边，你这么去打、啊？那如果你把这个，你把我问的世间有边无边当一回事这样论，你就会觉得，那怎么谈呢？我现在叫你的是要你醒来，醒来你就知道世间有边无边，迷梦世间创造无，就好像那个万花筒，对，那个我们不是有一种那个看起来那里面有很多一转啊花样，那个花样有没有边无边？那个花样随它在转动，它不会有一定，不曾有一个影像境界像重复过的，因为它的组合无穷尽嘛，对。总会有答案。同样，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碎片啊？只要角度任何一片，只要角度一变，境界就变。何况它那么多片，何况空间又这么，这个算一个就无限量。所以就在一个桶子里面啊，就无限量了、啊。万花筒那个心也是啊，那你心世界是由哪由心妄想所生啊？那你说有几个世界？你问我有边无边，我怎么答？醒来啊，就这样了。所以你要问我师弟，你问歌藤干什么？你醒来吧。你要这样，我怎么谈的完？我用什么安理？哎，这就是为什么佛法在追求，后来一直走向学术，走向那种名相上的一个追逐，世间上的安理。其实以前佛陀所说的十四无记，后来都是造记的啦，都照样讨论的。本来七境和假言说问答，但无一切心，即名无漏智。无一切心哈，所以我想大概知道这个无一切心的意义在哪里了。无一切心啊， 以这个就是无漏。什么叫漏？我们现在讲漏就是漏，我们可以用很多漏，就是烦恼嘛，对不对？那漏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你现在用一个我们方便来讲，漏就是什么？流泄出你那份妄对自己的妄想执着，流露出，露出了什么？当我们简单讲，就像我你的眼神，你的六根，流露出对镜的执着，就是神出去了，神没有内观，神向外攀援了，露出去了，流泄出罪恶心，啊，罪业心。什么叫罪业心？染污心呢、啊？是不是叫漏？那我们现在无漏的是什么？你这样讲很无漏，你就懂了吧？不留下任何妄想、分别心、疑义、任何境、安立、任何一切执着。你将你的，就好像说，你看啊，你本来是守在你的内心里面，结果你现在有六根、六个孔，然后就往外面跑出去，一跑出去就落痕迹，就被牵绊，一牵绊生死就在，是不能守住闭那个闭关呐、啊，不能闭六根的关。经常的闭不好，跑出去漏出去了，这样很好解答哈。如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但莫作有为妄，不要作，是不是？他讲的也是这个一个原则。出言训啊，目尽同无漏。那有没有说话？有没有说？有。他有没有叫你不要行住坐卧？他叫你行住坐卧一切言语，还是说，还是你扎个言呐、啊？啊，讲个话，尽同无漏。所以他不叫你装死哦。啊，如果装死那不然就是自从修学佛法就放到冰箱去冰起来，也不会腐坏。嗯，是吧？所以最重要是莫作有为，还是一句话。老实一点，不是你能执着处了，你就不要强执着。你今天要执着，你就跟我讲一个道理。为什么那个值得你执着？那个是什么？对不对？你要执着之前，你又跟我讲个道理。你要执着的那个是什么？你跟我看清楚再来说你要执。那我现在还没有问说你是谁哦，我只是问说你要执的那个是什么。你要指可以，我许你去指啊，不过你要先我看清楚，要指也指对啊，好、哦，要我说我要想打那个人，打谁？先把人看清楚啊，你不要打错人就好了，啊、哦，那你找对人了，那让你打，那、啊、找不对的就不要打，你果真把那一个人找出来以后就让你打，那、啊、找不出啊，你不要乱打，那、啊、你就找吧，啊、哦，所以你要指可以啊。佛法就是那么实在，你能知得到的让你知，知不到的你就不要知。啊，如果你化解不知道，那就知不到你就死心吧。啊，就是死心不是很好用吗？就死了这条心，没希望。哎，你看，所以我们不应该有希望心，不是也想哎，这实在实在，哎呀，很多话就搁在一块，它还蛮好用的。不要有希望心，所以说你既然想知，知没有你就死了这条心，没有希望了。哎。原来这么世俗的话竟然真用到这里来，还真的是恰当，好恰当的很。对，你要执个东西来嘛，务实一点嘛，是不是？哎，有道理。所以啊，一切动作当中该如何的还是就还他如何吧。好，不能执处不要强执，那不过是自我虐待吧，对不对？你又不过是在妄想心当中生个妄想法，然后满足自己的追逐心，然后就心把它挂上去，一直在滚。好，所以我们人啊，经常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在梦也笑也哭也紧张啊，醒来的人就这个在干什么？对，活的人就哎呀，活叫梦的人啊，就讲说啊，你太不了解我了，我们这个人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啊。你不知愁滋味，强说愁，哎，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其实哪知道真的要愁啊，就强说愁啊。世间人啊，各造一个梦， 这个梦哈，在他还没醒来的时候，怎么讲他听不懂？没有啦，我说好苦哦，我有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我跟你讲，没有，你不要苦，真的没有那些苦，求不得，因为根本来就求不得，你就不要求，就不会有求不得苦啊。爱别离，你爱什么没得爱呀？哪有没爱哪有离？人不没有爱没有离，那你苦什么？那讲说你不知道啦，你这个人尤其我们这个和尚现在讲的时候，你们这些和尚本来就没有，你要跟我讲这些，还讲啊讲没回家。好啦好啦，那叫那你苦完了，苦完了甘愿未好啊？你跟你讲啊，就是没有，苦了甘愿啊。所以讲人就是会这样，你去折腾折腾，那回头死心嘛哈。所以讲我讲，佛门总是生意不断。这个所以佛门中有一天就终有一天会等到你，我也不强求，所以你说有，我们从来不怕说没事做，总是有事做，众生总是就是啊，我们金刚师讲的嘛，这个什么，解脱门开谁肯入，浮生梦解之子归。光后面那一句话你就知道生意做不完，浮生梦觉自知归，所以我还是哪天哦，床铺还是等着你回来吧，该你用的棉被都准备好啦，碗具都有啦，随时等着你回来啦。我说不回来没关系，总有一天等到你。所以慈母不要倚门倚着门看，不用啊，等着他敲门再去开门就好了。因为世间无一路可走，终究到最后还是要面对那一份世间真相，对。好，如今末法相去啊，都是学禅道者啊，皆着一切声色，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同槁木石头去，同晒灰石火去，方有少分相应。那这个讲是好啊，可是我担心大家在这里就变成了怎么样，令就是落到那种隔尽无际啊，将近隔开无际的那个心啊，将心引入暗冥处啊，冥那个冥知道吧，黑暗的那个冥啊，暗冥处，将心引到暗冥处，就不因为不对劲了嘛。好，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是要行者啊，止些狂奔乱流的妄想心的意思啊。那你摸摸摸，说今天说如槁木石头啊，不是啊，是那一份妄想狂奔乱流，妄流的那种随眼耳鼻舌身意处处染着，绵绵密密一点间歇的那一份妄想心，也干脆一下就跟你断，是。你看我们讲那瀑布火在起的时候，不管火焰大小都是没有停，一直出一出，水也一直流一直流，没有停过啊。妄想流就这样一直狂奔，那狂奔的话，你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挡住它啊。就像我们山上这水挡不住就疏导，那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把流水流挡住啊。或者说水流挡住啊，可是问题在这个世间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真正的是讲说，你要挡斗啊，我们世间只有用疏导了对抗那个流啊，可是在佛法里面其实是观这个流不可得，那当然是佛法了。那以世间法的话，为什么我们怕这个水流？因为我们有所执着故才怕水流。如果你假设你是处在一个无虚空处所，任它水灾怎么管跟你无关了、甚至你所处的环境就是水中的环境，那这个水流对你来讲也不过是你所居住的地方。那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有分别心，所以有挂碍。那就在佛法里面，我们经常用堵的啦、顺的啦方式，在佛法里面要入于它的体性，入于一切世间体性。所以，即便 啊，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有住所，怕水冲。可是我的住所是在一切处，亦在水流处，亦在石头处，亦在房子处，亦在一切毁坏处，我就无从毁坏了，对不对？所以火为什么能降伏一切魔？入法性，连魔亦在法性中，法性如何坏法性？你有没有体会到？火所观的是法性，火没有一个自体性让魔来对，是魔执着有火让它去破坏。火以它的智慧是入一切法性，那法性在何处？在一切处，连魔亦是法性中。所以魔法性如何坏法性？所以一切魔无法坏魔，不得则坏，因为能坏所坏无二差别，你知道吧？所以才知道你佛不要吃，有事没事身上带了很多武器等着魔来，说不怕啦，我跟你拼。对，佛法降魔是什么？真的降魔当然依众生执着有混方便视线罗刹身种种身，可是彻底降伏一切怨魔，一切的魔天魔一切魔是在哪里？因为一切众连佛都没有离开死魔啊，佛也是对不对？可是呢，死魔这时成一时快，以为他也打倒了佛，可是他不知道佛原来无生死，所以在佛里面连死魔严格上来讲也扯不上，因为执着有生死的人才畏惧死魔，无生死的人没有死魔。所以入于法性，一切轮回免谈。为什么？我就在轮回处，我就在涅槃处，我在无二无别处。你怎么？你不可能，你要砍我，我就在你，我就是你的刀，你砍我什么啊？你知道吗？拿刀子能砍自己吗？我就在你的刀处，我不是你刀外的另外一法，让你去砍。你要砍我时，我就在你的刀处，我就在你手上，你砍你自己吗？都无所谓，我入于一切法性处，无一处可得，无一处不可得，你怎么灭我？你不曾灭我，你不曾伤我，对吧？所以知道降魔，所以为什么这个才是金刚般若，无所不坏？金刚经就金刚般若。无所不坏，对，粉碎一切邪见，粉碎一切妄想烦恼，最是坚硬。从自身来讲不会被坏，可是反过来能坏一切世间，为什么？因为这是自真之理啊，不会被坏掉，你也无从坏，因为我不立一切法。好，所以方言，如果我们掌握这个道理啊，慢慢仔细啊，你就会方有少分相应，那就一分一分相应啊。若不是他日尽别言老之考而在啊，而但离切有无诸法，心日日轮常在虚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神力的事。到此之时，无七薄处，即是行诸佛行。便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此事而清净法身，名阿耨菩提。对不对？我知道都什么阎王老子，当然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有讲阎王嘛，哈，有掌握地狱。其实地狱那个阎王啊，就是也是依众生量出来的，依众生量。就像我们为什么生在这，依我们业报量，依我们的心，依我们的愿，依我们的业。地狱里面一切众生也各个因他的业缘发愿因缘形成一个地狱相，虽然他是当管理者，也是依他内心所知遍计执心而生的，所以就成了业力。那有的是视线，所以各个因缘各个事件，所以到最后真正受用，真正在 引导你的并不是世间一切外法，是因为你业力形成，你的执着现前，才会有另外一法来加诸于你，来惩罚你。其实这都是就像你梦中的你，因为妄想心生出一个梦中的一个人来对虐待你、处罚你，其实终究还是迷梦心。那第一是众生种种类，乃至有护法，乃至龙天，乃至菩萨，依种种业感关系起这样的一个分别心，形成一个第一相，来让一切第一众生在这里各个受用自己了，可是有产生了自他共用的感相貌出来。就像你现在的身体是你自受用，可是以我来讲就是这样的身体，就他受用，各个依别人的现象，然后要形成另外一个执着，相互种种的执着形成一个世间相。这中间其实是种种一切执着相互辉映，形成一个大的共业的一合合相。第一就是这样，所以终究如果你能远离，才能你能随观，才能触来讲一分一分远离第一叫招感的那个业报，知道吧？我有现实，因为业第一的相，乃是畜生六道轮回相的一切相，都是依心业，你的造业心、执着心而形成的。所以你能当下一分离分别，一下分别，就是跟他一直一分一分远离啊。所以你只要留下痕迹啊，所以我要讲说，我就套过一句话，就是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所以阎王老子就寻迹而上，必能寻得正主。因为你只要懒着过的，必留下痕迹，管你是好的坏的，啊，这个阎王也不一定要抓你啊。如果好的就天上，可是我总是就是，只要你走是坏的啊，只要你懒着的，只要是生灭轮循环的那种懒路之见，走过了留下痕迹。为什么会走过留下痕迹？执着，除非你不执着。只要你执着的，就是执着的痕迹，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一执着这个，其实告诉你，你一个执着，其实代表是无限的执着，是一个转成一大团，那个团到无边无界限的一个团。所以我就讲说，一个海浪的一点浪花，蕴含的就是全体的海，因为它背后是全体海。啊，此浪花不会隔离的海。是，所以说小浪花、大浪花，公开不要变变的东西，整个海都是业缘。所以只要落入执着，前提都是只要落入痕迹，你的生死就贯穿在那个地方，必然找到，除了你当下割舍。是，所以即便你现在啊，我现在找过痕迹，把它擦、擦、擦，那结果是原来的痕迹拿掉了啊，可是擦的痕迹留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原来走路的痕迹不见了，可是擦的痕迹留下。那啊，擦完再用一个东西来擦，啊，就是另外东西的痕迹又留下。所以一直擦，只是痕迹不同，还走过了不必留下痕迹，干脆顿舍。或者说你怎么擦都有痕迹啊，不是吗？啊，那你说哎，现在很干净，那只是就侦我们的机器侦查不到，或者都有痕迹的，哪会没痕迹？是，
就是遗忘执妄的那个妄。
我们讲遗忘执妄有两种。
对，是另外执着那个。
对对，遗忘执妄在身妄，就是说，反正只有看起来像遗忘身一个，没有，从一开始就是全体，一个妄就全体，身一个妄也是全体，再加一个妄也是全体，全体加全体加全体，其实也没什么增减，就是梦中的你哈。吃的一个药治梦中的病，病也好了，其实从来也没有减损，也没有增，就在梦。
可是
啊，就卡了不
卡了。对不起，可是那这样子的话，忏悔法门的话，有什么？
忏悔法门其实就是用我们昨天讲的另外一个妄，就是离执的妄。因为我们讲妄是方便讲，是什么？因为还没彻底叫妄，可是其实我们之间是顺着这个法性的之间来的。所以这个妄和我们纯粹是在妄中生一法在对峙的不一样， 我们即使所谓的忏悔是在于我们眼对镜的一份执着，所以说眼离执着，所以眼离执着虽然是妄，可是实际上是顺应这个观念，所以应该来讲不是另外以执着一个妄法，而是以这个我们这个妄应该讲是叫方便，以方便止妄，应该比较如法叫方便止妄，可是因为它还未叫究竟，还在有分别，所以就还称为妄。所以以妄止妄有两种看法，所以我们就唯有时时下功，一处不染，一处不染，让它你的身心慢慢成片，而且欢喜啊。这时候如果以此为定力，那你第一个，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正见正善，不落恶道。因为不相应，所以你要守住，到你的信念能坚持到，坚持到什么？好，看到不好的东西会产生厌恶心，看到好的东西自然产生欢喜心。现在看到一切境产生无所着心。小时候不会分别的都分别了，现在我们不会这样用功的也会了。那就时间，问题是力道扎不扎实。那力道扎实，日积月累那种信念啊，虽未见到啊，可是一分一分靠近，因为越来越薄。那越来越薄，我们就讲说，明智即佛啊，理即我，明智即佛啊，这个观行即佛，相思观行，光观行就很难了。开始观行，像我们现在尝试观行，道理也是明智即，观念要建立，知见建立，然后开始观行。如果功夫久了，就产生相思即，开始一分一分开始，那到真的正道，那你就菩萨了。啊，那会不会有？不知道，不知道，都不知道，反正就是照步骤来啊，不去分那个了。啊，如果你一切法、一切的挂碍、一切的缘呐、啊、都没了，就像虚空光明自然啊，不造而造，它不用特意去造。那个这个造是什么？是智慧之造，不是光在造，是智慧之造，就是智慧已经不为一切挂碍所蒙蔽了啊。所以我们讲智慧在哪里？智慧抓也抓不出来，可是你为什么知道？就知道啊。那抓不抓？没有标准，没有东西。哦、我们经常讲，你能不能把你的方法，给你方法不一定有用，因为用方法的那一份心你还没养成，对不对？有的人学技巧就学不到那个灵活的心啊，对不对？那我们要学了很多的佛法之间，就没有学掉一个舍离一切诸见的心。如果这样不是很省事吗？倒出来，这就是到此时无停留的地方，所以我说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住处啊。所以我后不是以前讲，处处是家皆不住啊，对不对？若令得身留心不留，身体随他而留，心却不留，那处处是家倒不住。心诸诸佛心，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学佛就学这个了，啊，对，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是一个智慧觉照心，那智慧觉照心其实就是一个无所得心，就是空观心，是不是？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个心可以遍照一切处而不住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心就是自在心啊，那你虽历尽一切尽，无一尽让你持止安住过，所以你不取任何尽。你看啊，你像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摩擦？摩擦就会产生障碍，对。所以因为你有接触了，就叫摩擦，就会粘上去，对。所以摩擦的越紧，就转得越困难。不是吗？保持距离就不会摩擦，如果不染着就不会摩擦， 因为不摩擦就很滑顺，很顺的话你就能立观诸境。如果 你是到处处摩擦，看这一个要移到下一个都很困难，要看多少。对，所以说摩擦越大的话就滑得越慢，所能照的境界就越少。那你如果不摩擦的话，实实在在，对不对？是，所以佛教不是在一种空的艺术界在这里，空间让你舒适，不是一直囤一直囤一直囤一直囤，包括距离，包括很多东西都保持一个中庸之道。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就一直给自己安利太多东西，这个东西就把你困住了，困住。因此第一个，你一旦摩擦，距离一旦没有，对它的关照反而被蒙蔽了。所以我经常举的例子，当你的手靠近你的眼睛，你就看不到，反而拉开。不懒着兴趣啊，就是任何，其实这是比喻啊，保持一个对东事情的一切法的关照，其实可以让你得到更大的自在。你越抓得越近，你的自在越没有。你对这个东西，即使再怎么靠近，你反而不一定能清楚它。对，因为所谓的靠近，就是懒着心的加强嘛，就叫靠近。所以有的人虽然很远，可是就很近。为什么？因为他把近从远处拿到心里，然后去指。有人这虽然很近，可是不一定受挂碍。为什么？他的心不挂碍在那里。所以距离啊，距离不是用空间来衡量的，在佛法里面，一切的距离还是从你心里面算的，对不对？屈身必勤，十万亿佛土一下倒，啊，那你还别执着这个，到隔壁你就觉得走得会累啊，嗯，对。所以为什么有些修道人到最后，如果身心慢慢会清安相，清安相，其实也会感应一种，就是说。身体虽然我们有用的业报身，可是当因为你不用意它，所以不执于它的业报的束缚，所以有的人在行动当中那个清安相也会产生出来。清安相就是不会被境转，境转因为你着境你就容易被境转，就容易累。当然有时候有些境是侵略你的心，可是就是容易被境转。那真正的清安是在有的连行住坐卧都保持观照，所以他的境是他的身心虽然在动，可是他保持一种还是一些相对的稳定，所以他比较不会那么劳累。好，这时候就是应无所住，就是此时而清净法身名阿弥菩提啊。嗯，好，那这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好了，到此，下次可能再过个两次，最多三次就结束了。好，我们请大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